进入到七读，就是把这个经文打开来读啊，对读经文读诵。我们平常在佛前诵经啊，差不多都是读经对读经文，比如说法华经啊、金刚经啊，你不看经文念不出来，这就是叫做读经。这样的认真读经也就是修行。所以你平常是在读金刚经、读地藏经、读法华经，在佛前自诚恭敬的读经，这就是修行的第五。第六，受持，把佛经里面所说的道理直受在怀，认持不失，时时刻刻不忘掉经里面所说的道理，我要记住佛经叫我怎么做，我要好好把它记住。这是受持啊，就是说你受持什么经呢？我受持金刚经，我天天都在读金刚经，那么我就把金刚经埋在我的心里，不会忘掉。那么时时要学习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受者相，这样的相功夫，这就是等于是受持了。第七，开言，开言就是讲说，言演说，就开讲演说给人家听。那么这样说起来，讲经也就是修行，讲经就是修行。那么因此，讲的人也是修行，听的人也是修行，同样得到无生利益。尤其讲的人，你要按照经文讲，那你不好好的下番功夫，当然没有办法讲好啊。有人利用经文来做通俗演讲，那是不合法的，佛法不该这样做。要做通俗演讲，就另外定下题目去做通俗演讲。讲经有经的理路可循，顺着经文来解释。第一，要消文，把经文的文字要分清楚，能讲好啊。第二，实义，解释里面的意义啊，里面有含什么意义，要加以解释。比如说这里讲到受持读诵诸学，那么就是把这个十法行拿出来对照，加以说明实义。第三，再深一层的就显理，把经文里面所含的言外之旨，把这个道理能够显示的出来，这是最深的讲法了。这个不容易，毕竟讲的人自己有功夫，才能够把这个理啊显得出来。古代的法师啊，他讲经只是按照他自己所修持的法门那一部经他才讲，他不修持的经他不敢讲。例如说善导大师，他提倡念佛，他是专精念佛法门的，那么他一生呢只讲阿弥陀经，讲观无量寿经，其他的经他不讲。他为什么？这是他的专行，因此他只讲这一部，其他的经他不讲。古代这种情形的很多，就是古人啊往往有一生只讲一种经，讲了几十遍、几百遍，甚至上千遍的都有。不像我们现代人，好像现代人比古人聪明的多，好像是他什么经都会讲。比如我也一样啊，人家讲请我讲什么经，我就讲什么经。实际上啊，这都是鹦鹉学人眼啊，就是鹦鹉嘴巴。那么学这个佛经里面照着文字啊，如是我闻的消文讲下去，实际上这部经自己没有功夫，自己没有功夫。那么自己没有功夫，他怎么能讲呢？有注解呐，有参考资料。就现在人讲经，他不一定要有参考资料，他如果没有参考资料，他没有办法讲的。假如没有注解，没有参考资料，你叫他讲这个不曾有人讲过的经，就叫他困难了。老实说，那没有注解可参考的，我也不敢讲啊，无所寄托呀。怎么讲才对，自己也没有把握，因为自己没有修持，功夫不到不能随便乱讲。所以讲经呢，只是在法门这个道理上做一个简单的解释，做一个了解，那好像是什么经都会讲，而实际上样样都通，样样不通啊。你这是讲嘛，他样样会讲，好像样样都通，实际上样样不通。为什么样样不通呢？他都没有修持， 每一种法门，每一部经所说的道理，他自己没有功夫，这就是变成两样不同了。所以古人讲经，只在自己修持的法门才讲，不是自己修持的法门，不是他的专长，他不讲。不像我们现代人，什么经都讲，这样的人情就讲。假如能够教我失意归归矩矩的讲，照注解讲才算好，因为有注解吗？我们根据注解讲经，有错注解错，我没有责任。为什么？我是根据注解讲的，注解没有我不敢讲，注解有的我讲，那么我根据注解讲，万一讲错了，那是注解错，不是我错，责任可以推。如果你不按照注解讲，自己随便乱发挥，讲错了，那你就要负责任啊。所以最重要，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懂了才讲，不懂了不要讲啊。所以这开眼按照佛经讲来给人家听，就是修行有大功的，弘扬佛法呢。第八，讽诵，就是把佛经读得够背，不用看文字就可以念得出来，这个就是讽诵。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对阿弥陀经都很熟啊，不必看经文都可以念得出来，这个就叫做讽诵了。第九，思维，佛经不是单读而已，也不是单诵而已，读诵读熟了，你要下功夫去研究思维，了解它内容所说的道理啊，要下功夫去思维。闻而不思等于不闻啊，所以最重要的思维，闻思修三味啊，闻会进一步要思维，才能开发智慧。第九，第十，修习，就是啊，修慧，依照经文所说的道理，真真实实啊去修行学习，这才是真的，这是根本的办法。每一部经都有它的修持法门，要按照经文里面所说的修持方法，好好去下功夫啊。比如说《阿弥陀经》叫人持名念佛啊，要念到一心不乱，那你就得好好念佛啊。《观无量寿经》叫人修这个十六观法，好好修观，那你就得好好的修观想啊。乃至其他各种经文都有它的修行的法门，都要好好的去闻法去做，这样子才能够得到真实的利益。这就是修慧，闻而思，思而修，才能够开发智慧，断烦恼，了生死。这是第十。这十法行当中，现在经文里面说，受持、读、诵、书写、思议，十法行里面有五种。那么能够照这个佛所说的十二部经而加以无法修行，这就是能够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，这与菩萨道就相应了，这就叫做十义菩萨。那么当然我们也读经也诵经，那么这个十义菩萨当中啊，我们也有这么少少一点点